就在黄义成来到乌鲁木齐中路悼念的前一晚，这条街上面发生了抗议活动，有人是手持白纸反对过于严格的清零，以及政府审查对有关清零讨论的网络审查。黄义成在后来同媒体的采访当中表示，他知道部分前一晚的抗议者遭到了警察的捉捕，但是他觉得自己应该不会有事。他说，一般的情况之下警察是不会动的，但是他们有些时候会突然冲出来，冲入人群当中，无差别地将一些人从人群当中是抽出来送到大巴上面。当时化名陈先生的黄义成对自由亚洲是表示，当晚他亦都成为了被捉捕的对象，被警察带到了一部的大巴士上面。但是黄义成趁乱逃出了大巴车，是隐姓埋名匿藏起来。中国当局在白纸运动期间以及后来捉捕以及审讯了大量的参与者，他们当中很多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包括被关押了数个月之后才获释的曹子兴、翟登瑞、李元正等人。靠着之前申请并且获得通过的签证，黄义成在中国匿藏了四个月之后飞到了德国，目前在汉堡大学读研究生。他对美国之音说，逃离中国之后，他依然在这里为仍然被关押的其他白纸运动参与者发声，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获得释放。他说，从三月底到现在，他持续地为在白纸运动被捕的人系做活动，而现时亦都是为其他的中国的政治犯在欧洲做活动。媒体和评论人士表示，白纸运动是34年前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之后中国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八九学生领袖王丹日前亦都表示，白纸运动就是当年六四学运的翻版。我们34年前种下的种子，时间虽然是耐了一点，但是种子并未有腐烂在土壤里面，它仍然是在土壤里面，仍然在生芽，到适合的气候环境之后还是会破土而出，变成一种新的变革时代的力量。黄义成同意六四和白纸运动之间存在着不少相处的地方，但是他认为驱动白纸运动的一些想法其实比当年的天安门学生所诉求的更加激进。黄义成对美国之音表示，八九年的运动的时候，他并未有直指这个共产党以及这个最高领导人的统治，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他是比较支持这个民主运动。哪怕是白纸运动，这个就是矛头直指最高领导层，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中共最高领导层，以及是直指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从意识形态上面来讲，白纸运动是比八九年的运动更加激进一点。当黄义成在1996年出生的时候，天安门广场的镇压已经是过去了七年，好像他这样的千禧年前后长大的关心政治的中国年轻人，从未经历的亲身经历过这一场的希望和心碎并存在的学生运动，以及那种的充满思想变革的80年代。对他们而言，六四只是一个存在于维基百科以及外国纪录片当中的历史事件，一个被课本一带而过，大家不敢公开讨论的禁物。随着世界第二经济体中国近年来对于公民社会的不断蚕食，以及是持续收紧的网络审查，这些的年轻人并不看好本土草根政治运动给予中国带来民主的可行性。虽然如此，美国之音采访的千禧一代都表示，作为他们政治启蒙的六四学运依然值得被铭记。21岁的化名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习计算机科学，他说自己12岁左右在澳大利亚旅游的时候看到了当地法轮功学员摆出的牌，因此知道了六四的存在。之后的几年里面，他通过朋友以及外国的网站上面的信息，零散地进一步继续了解六四的细节，直到他阅读到一位拍摄六四现场照片的摄影师的文章，以及维基百科上面的词条，才完全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六四我是更多地当作一个值得参考的历史事件看待，他离我们的时代比较近，然后他们的诉求我亦都能够理解，甚至是有一些重合，斗争的对象亦都大致一样，算是可以参考的榜样。 去年六月，在得知自己学校一块六四纪念墙的场地被看似是中国留学生的人系破坏之后，他就一个人去帮助他进行复原。他当时在文字采访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个人觉得他们会破坏六四是因为他们觉得六四反共、反中国、辱华。他说这个亦都是没办法，这个是国内媒体及教育决定。对于去年因为疫情管制而爆发的白纸运动，他认为很多中国年轻人因此而对政治参与有了启蒙，但是对他们来讲，白纸和六四仍然是有着一个比较大的不同点。他说六四是一个建立在实现一个政治理想上面的大家自发组织的集会运动，而白纸更多就是大家在当下的环境，在忍无可忍的生活状态之下组织的反对现状的集会运动。他还表示，虽然白纸运动的诉求亦都包含了一些和六四相似的政治理想，但是白纸运动的大部分诉求其实是很贴近实际的，比如解封、停止追责抗议者、人道抗疫。他认为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当中国在去年12月初突然停止清零之后，大家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似乎飞速下降。他说可能下一次又遇到一个关于自己利益的事情的时候才会再参与政治。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的化名陈先生的直言，靠自己自发的公民运动来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的可能性是极低。他说只有政权内部的矛盾亦是解离才可以真正地改变它，外部的力量往往只是体似强大，其实仍然是会输给国家机器。23岁姓陈的这名学生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在白纸运动发生之前，他一直以为自己的政治倾向在同一代中国年轻人里面几乎是一座孤岛。他说但是白纸运动的时候看到世界各地的人都站出来，越来越多的年轻的身影，政治抑郁一下子就减轻了不少。但是陈同学认为无论是六四还是白纸，这些运动都未有对当局产生实质性的威胁，当国家的暴力机器开动起来之后，手无寸铁的民众将不得不放弃反抗。他说虽然白纸未有看到刀枪亦或坦克，但是亦都一样有很多年轻人因此而被逮捕或者是找工作等正常生活受到影响。所以从迫害程度上面来讲，因为白纸年轻人遭受的迫害并不少。他说当局的迫害手段只能够使到年轻人更加恐惧，而勇敢的人永远是少数，仅仅是指望通过这些勇敢的少数来对威胁这个政权仍然是太过困难。他是有一万种手段令到我们闭嘴。陈同学自己亦都因为来自当局的威胁而不得不停止在网络上面谈论政治。他说今年2月13号他在推特上面贴出了自己和活动人士张同学在学校拉横幅贴海报的照片，海报内容是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批评。几个小时之后，他在山西省的父母就被当地的警察叫去谈话，警察叫他的父母话俾他知要好好咁读书，唔好发表政治敏感嘅言论。陈同学表示，从嗰个时候起，佢就唔再喺推特上面发表批评中国当局嘅言论，但系佢话自己喺线下会继续喺政治议题上面发声，亦或行动。佢喺第一次知道六四系喺14岁嘅嗰一年。他是高中同学告诉他知，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用坦克剪死了很多人，好奇地去向家里面的一位亲戚询问网络翻墙的方式，遭到了拒绝，理由就是看到那些东西会令到他的世界观是崩塌。后来他学会了翻墙之后，在 YouTube 上面观看了纪录片《天安门》，这部长达186分钟的纪录片1995年在美国上映，展现了天安门学生抗议以及六四屠杀的全程。陈同学回忆第一次看完这部纪录片之后的感受时，是表示从此以后对这个国家再也没有任何的泪镜。天安门帮助了不少没有经历过六四的中国人第一次深入了解那一场的悲剧。1989年出生的瑞秋刚刚开始上网的时候，中国还是未有搭建起网络防火墙，他在网络聊天室里面第一次知道六四， 之后他亦都睇到咗天安门，并且被军人射击学生嘅画面所震惊。但系更加令到佢震惊嘅就系一位大学同学嘅父亲响一次聚会上边表示支持政府嘅镇压。瑞秋生长响一个鼓励表达自己观点嘅家庭，响该场聚餐前，佢一直以为每个中国人响私下场合对政治议题应该系都有自己嘅主见，而唔系仅仅赞同官方讲法亦系罪事。如今生活在佛罗里达州的他是对美国这样表示，自从该次的聚餐之后是意识到中共对于中国民众的影响是洗脑式的。慕强慕权的心态是全掩盖了人本性对于他其他的人的共情。瑞秋认为参与白纸运动的年轻人是值得敬佩的，但是同其他的受访者一样，他仍然是越来越怀疑好像白纸运动以及八九学运这样在全国广泛爆发但是持续时间短的政治运动究竟带来多少的影响。他说自从白纸运动之后，他是有思考过一个运动在中国人的主导之下究竟怎样才是可以持续，而不是如焰火般昙花一现。他说从六四到白纸，即使是理念是进步平台，从举横幅到法推特，但是似乎很多运动都缺乏持续的后劲，而后续亦都容易被敛财者利用。今日的年轻中国意见者大多熟悉社交媒体以及前沿通讯科技的使用，但是他们亦都面对着很多和当年的八九学生抗议者所遇到的完全不同的挑战。社媒以及互联网大大地方便了线上直播以及实时更新抗议活动的进展，但是好像北京这样的威权政府亦都加大了对相关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增强他们数字监控民众的能力。今年四月，中国当局捉捕了网络博主阮晓环，指控他多年来通过撰写白鱼篇的造谣诽谤的煽动性文章，以试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阮晓环的妻子贝女士表示，她的丈夫就是两年前突然消失的知名博主偏情随想。偏情随想十多年来在她自己的博客上面不断发表以及分享政治、经济、历史类的文章，批评中国政府，还教授翻墙方法提供电子书下载。他更加是被一整代网民当作他是政治启蒙的老师。除了外界环境已经是改变了很多以外，年轻中国意见者的政治观念亦都和老一代民运领袖是有着不少的出入，特别是在性别以及性少数的议题上面。悉尼大学的陈同学表示，以男性为绝大多数的一些老一代民运活动人士依然认同着重男轻女的父权观念。他说他们大多是没有脱离父权社会的思维，比如有人会觉得反共是为了抢回本来属于他们的土地以及女人，以及人权都是没有谈任何的女权，这样的言论现时有个词形容他们是很合适，就是嗲味。近年来来源自美国的我也是 Me Too 运动的助推之下，女性权利观念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增大，性别平等在海内外中国年轻人群体当中成为了热议的话题之一，在一些响应白纸运动的国外抗议当中出现了父权不死、暴政不止这样的标语牌。参加白纸运动逃离中国如今在柏林上学的黄义成说，女性的问题、性少数群体的问题、同性恋群体的问题、跨性别以及是酷儿群体的这些的议题，已经走到了中国的这个民主抗争运动的最核心、最前沿的这个位置。今年26岁的黄义成对六四的了解来自于自己在初中时候阅读偏情随想的博客，他承认对他来讲，六四更加好像是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历史事情，想要同佢产生个人层面上面嘅联系比较困难。不过佢提出咗一种应对嘅方式，每个人重新定义六四对于自己嘅意义。佢话佢係觉得每个人都有定义嘅权利，每个人都有一种定义，去每个人都可以定义自己嘅六四。黄义成仲表示，比如话对于佢嚟讲，佢目前定义六四就係嗰一个初三嘅嗰个小孩 坐在那个很大的台式电脑前面，然后用自由门翻墙，在这个编程随想的博客上面看到六四的文章，这个就是我的六四，我的六四记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